弟兄姊妹早，那个刚刚看到那个孩子们在唱歌哈，呀，感谢主，这个一代一代的出来哈，实在是生命是非常宝贵的，啊，在人看为宝贵，我认为你们在神感觉在神看起来是不是更为宝贵呢？啊，我们只是生，对不对 ？OK， 但是神却是创造生命的那位神，他真正了解生命的意义、尊严跟价值。他知道了，他真正了解生命的伤痛，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生命那个尊严、那个荣美是什么。当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当生命受到打击的时候，这位神最知道这一个生命里面的创伤，所以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去。所以这也与我们今天讲的当身体献上啊，当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其实就是整个人的献上，不是只是把身体献上啊。所以啊，今天的题目啊，跟这首歌《生命的主》还是有关系的。当我们还能够身体能够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动力来更多的在生活当中里面行动的时候，更是我们愿意把自己更多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刻里面。呀，我想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不要忘记是创造生命的主比我们都还要在乎我们生命里面的创伤、心理里面的疼痛。 OK， 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好，耶稣，再美好的事情，在地上最最美好的事情，都不如有你的同在，都不如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又亲近我们的时候，那个美好、那个平安、那个满足。主，愿当中尝过主恩滋味的人，能够在你的面前更多的静下心来，谦卑自己在你面前，好让你的话语领受的时候，能够像一块好土在沉淀，并且回味、回应你自己的爱。也愿当中生命有创伤的，求你亲自的医治跟抚平和安慰。耶稣，也对一些还没有在慕道过程、还没有完全认识你的朋友们或父伯母们，主，我愿你的爱和喜乐大大的充满他。愿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的聚集，再次在永恒当中里面算得了数。我们知道言语会有闪失，会有不足，但圣灵坐在那谦卑人的心中的工作却是无限量的。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的，今天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啊。我来华人福音会的时候，曾兆熙告诉我说，他刚好在华人福音会最后一次讲到的时候，是谈到了罗马书，就是十二章，就是这一段。那我相信你们听过，从我来之后，这是第二次听到了，也就是上一次的话是听到曾兆熙所提到，那么快三年了，两年多。 OK， 那我们一起再来重新万位这句话，这一段神的启示。这里面讲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段话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有的人讲说是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人讲说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有的人是说我们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更有人说神的慈悲，也有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在整段的东西里面，我个人在思考默想的时候，我感觉这段话的来由呢，是从神的慈悲来的。如果没有神的慈悲，就没有下面这一句的话，大家同不同意？没有神的慈悲，我们不需要将身体献上。一切这句话的来由是从神的慈悲开始的。神是一切，也是一切的源头，万有由于他，也依靠他，最后归于他。 你知道我们这整个宇宙被创造的过程，到结束，到通到永恒，都是在神的慈悲当中。所以保罗在里面讲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就是保罗在这边看到你说，我以神全然在创造，在统治宇宙者，这位创造神里面，他最重要的品格就是慈悲。所以这句话的来由是从神的慈悲开始的。但是这段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段话的目的，在我来看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哇哦！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话，这一段话说，一切的来由是因为神的慈悲，所以这段话的目的是说，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一句话的目的是要我们有神的怜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我们怎么样，在时间空间里面，神创造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当要结束这时间空间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东西，你可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但是他提这个目的，他的有没有给我们方法？所以这段话里面提供，有没有提供方法？有，这一个方法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他这段话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提供的方法。短短的两句话，却把宇宙的奥秘说出来，把宇宙的创造者的品格属性说出来，把它在整个时间空间里面，他要完成最提供最中心的东西里面，他要的东西他就说出来了。当然你提供方法的时候呢，如果我照你这个方法去做，我会什么结果呢？这段话有没有提供我什么结果呢？这段话提供了结果了，这句话就是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再讲一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可以有一个结果会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那就是我们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一段话极为丰富，整个宇宙的人自古到现在，每一个人都追求生命的意义跟价值跟尊严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在想找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在想说社会的进展是不是经过辩证和一段螺旋式的成长，是不是经过一段一段的辩证，终于真理越辩越明，终于找到那个终极真理。这一切的答案人都在，整个人类社会都在这边，连政府机构也在这边，各种主义在畅行。但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因此我们就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神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神在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上，他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丰富的东西在里面，从上一次听到现在有快三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们谈的主题是生命与生活。我想我们在主里面用一下的时间，用谦卑的心再来聆听，再来思索，我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更大的往前行。因此我就会用这个四段来思考，来反省。第一段，这段话的来由是从神的慈悲开始的。在诗篇119篇68节中提到了，他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诗篇119篇第69 六十八节中提到说，神，你本为善，你所行的也善。善良、良善是神的本质。良善的本质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怜悯。弟兄姊妹，爱一个可爱的人容不容易？容易。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那个叫怜悯。一个人说我有爱却不懂得怜悯，这个人不懂爱，因为他的爱只爱他可爱的。神真实最核心的品格是怜悯，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美善，都是悖逆的。所以对神来讲，他活在的就是大度大量当中。怜悯是神本质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所以你要说这位创造宇宙的神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灾难发生，其实如果你想到神是怜悯的时候，你或许对这一种人生所发生的事情你有更深刻的认识。是的，一切的灾祸，最近甘肃的土石流，巨大土石流，到处的土石流，这些土石流是天灾，很多时候都是人祸。而且当人世界人的人堕落以后呢，这个世界就跟着一起堕落。这堕落的时候，人的性已经被twist，被扭曲了。我们都受着或多或少扭曲人性所带出来的伤痕，这些伤痕已经把一切的是非善恶经常是已经倒粉末，导致无法再辨别了。这个时候这创造宇宙的神对他所创造的，你想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我想他仍然是怜悯的，因为他知道生命不是这样子会被人糟蹋的，生命不是被糟蹋到死了以后呢就没有希望的。神说有永恒，神说将来还要审判，人死不是路灯灭。这段话的来由是从神的慈悲开始的，慈悲是圣经宣告这是神的本性的。所以在出埃及记34:6-7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里面提到了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天怒人怨的时候他不轻易发怒。你说他为什么不发怒呢？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跟恩典，这是我们不能明白的。我们对别人的天怒人怨，我们是加倍的要神立即执行，但别忘了我们也在某些时刻里面就是那惹起天怒人怨的那个源头，你要神立即向你执行吗？弟兄姊妹，神是怜悯的，是慈悲的。另外一个，无论在任何的光景，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哇哦！神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他说无论在任何的光景底下，你碰到再大不公义 不公平的事情，你再碰到再大的苦难当中里面，如果你知道神是怜悯的，你转向他的时候，你想要渴望那个神的怜悯的时候，你看得见。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先知哀泣的先知哭泣的先知耶利米仍然讲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因他的怜悯。 当我们常常感觉说我们在黑暗当中看不到光的时候，其实只要我们记得神是怜悯的，神是慈悲的，你就看得见光。我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别人来看，这大家都看不出什么公义公平在这样的一个正直人身上，但是这一个些人，我们认为他应该有权利向神呼喊你在哪里，但是很多基督徒都向神说上帝你在哪里，但我仍然看见一些基督徒说这事出于你我就静默不语。这一些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到他心中一片光明，这是别人看不见的，这是别人看不见的。无论在何光景，神说你都可以看见他的慈悲的。另外一个，这个慈悲，神的怜悯，神的慈悲是神的荣耀。当摩西问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时，神回答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出埃及记33:18-19，弟兄姊妹，当摩西向神说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使我这一个人因着你的荣耀被吸引，被看见，被吸引后，我能够信心坚定。但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回答他的东西是摩西生命中里面，这是宇宙核心里面最需要的东西。他这样说，我再念一次，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并且宣告我的名。你看摩西与神的认识在这句话里面，这句话教导了摩西。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神说我从来不向我的朋友隐瞒我的东西。摩西得秘诀的东西是他要神的荣耀，但神把他的品格显给他看。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那一段不是经过而已，在你面前环绕，这样子宣告我的名，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弟兄姊妹，神的怜悯就是神的荣耀。你要看到神的荣耀吗？做一个明白渴望想要神怜悯神慈悲的人。另外一个，神的慈悲，神的怜悯，像耶和华把像恶人甚至恶人可恶的人，这些人也尝到神的怜悯。因为在诗篇145:9里面他讲了耶和华善待万民，在那一段的万民里面，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人，一个都不缺，一个都少。我们的怜悯是有极限的，当我们喜欢一个人，这个人做什么事都好，当我们要批评论断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做什么事都有毛病，因为审判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是变审判者。但是神却对恶人，抵挡他的人，神的怜悯就是那么样的无法想象，无法明白，甚至恶人都尝到神的怜悯。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说这一段经文我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因为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救恩，没有一个人能够侍立在他的面前。这是这一段话我们根源的来由。
这一段话下一个东西就提醒我们的一个目的，这段话的目的叫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的意思事实上就是活的祭物。我问你们，大家想想看，在圣经里面第一个献祭是谁做的？第一个献上祭物的是谁？该隐亚伯，是不是？你们知不知道第一个献上祭物的是谁？神自己。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用树叶遮羞，神给他一个皮，兽皮给他遮羞。神在创造的时候一切都是美的，没有需要杀生，没有需要流泪流汗流血，但人的悖逆逼迫神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世界里面自己亲自杀了他所创造的东西。这句话换成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做父亲的有一个传家之宝，这个传家之宝代表这父亲对他父亲跟他的父亲的父亲跟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那个感情成系的一个连结点。但是他的儿子不小心把那传家之宝打破了，甚至卖掉了。这个父亲因为这一个东西是联系他跟他父亲，他父亲的父亲，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继续下去的那一份感情，那一份情谊，这一个东西在他眼中没有了，但是他继续带着这个情谊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可以把他毁坏，但他父亲的心意儿子毁坏不了。第一件祭物是神亲自献祭的，所以他可以要求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一位宣教士叫 James Calvert，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带了几个另外的宣教士到了太平洋的一个食人族去传福音，因为他在那边传了几年，然后他就回美国找几个宣教士跟他一起去。这个是太平洋岛里面的食人族，这个食人族只杀海路过船里面的人，然后把他们养着，每一年要献四次的投祭。这一个宣教士到那边要下船的时候，载他去的船长就问他们这些人，他说：你不再考虑一下吗？你和你的同伴都将被害死在这群人的手中，但是呢，这个献身的宣教士团队回答说，我们到此地以前就已经死了。什么叫活祭？就是不为自己活，只为神活，自己已经死了，这叫活祭。你为神的慈悲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祭物是神在人生命里面的人类里面的一个救赎，透过献祭人可以与神相通，但是 多少人，包括以色列民族，祭献祭制度制度给他们，他们就是献祭，也实在不知道献祭的意思。一直到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就到教会翻桌子，他说教会成为他买卖的地方。你说这是什么是教会呢？其实圣殿不就是预表，教会不就是预表将来神的国度吗？圣殿不就是神的同在吗？你说神怎么会到他的圣殿里面去翻桌子？难怪当耶稣在圣殿里面翻桌子的时候，他们要挑战他，也难怪耶稣在当你翻桌子的时候，耶稣跟他们回答他们，你的挑战我现在回答你，就是你46年盖这个圣殿，我3天把它翻盘。没有耶稣赐下新的生命，人不懂得真正的献祭。因此当耶稣翻那一个盘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献祭制度不再是遗文了，是用你这一个人当祭物了。弟兄姊妹，新约的启示有很多，当你被神救赎回来的时候，他是用他的身体重价赎回你，当他赎回你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新生的生命，当这生命赏赐给你的时候，他要向你的自由意志挑战。弟兄姊妹，活祭不是死祭，活祭就是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你打我我会痛，你骂我我会难过的，你侮辱我我会伤痛的。但是神像这样子个有血有肉的有自由意志人说，你不再为我而活，你要清楚知道你属谁，你在做什么，你为谁而做，这叫活祭。基督徒有什么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呢？就在这一念之间建立了基督徒成长的体系。你可以再来任何的这个攻击，你可以再来人生风浪的挑战，基督徒知道他属谁，他做什么，为谁而做，神在他呼召身上的呼召是什么，他就往前走。任何的怒骂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任何的抹黑在他身上不起作用，任何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人生的灾难不起作用，因为他是甘心乐意的活出活祭来，因为他把他的自由意志在神的慈悲跟怜悯当中里面与神联合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甘心乐意的当作活祭？大概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我一说出来大家都能够明白。第一个是我们常与人比较，第二个是我们常与神计较。同不同意？我们常与人比较，我们常与神计较，所以我们没办法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当作活祭。为什么我们会常与人比较？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看着今生，所以我们会被现状困住，我们会对现状有反应，好的时候我们就高兴，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抱怨。这些东西我们甚至反击，这是与人计较。第二个，我们与人比较，第二个与神计较。与神计较你说好不好？其实这是比较深的功课。 神说你来跟我辩一辩，神欢迎我们跟他辩论，但是神在辩论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是该隐的心，那么我们跟他的辩论与我们没有帮助。如果我们是亚伯的心，我们跟他的辩论就对我们有帮助。所以与神计较，没有说这个用计较的字眼，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是用该隐的心与神辩论。你在想神跟该隐的谈话，你会发现该隐其实犯了好几个错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做论断，以自己做评估，标准的自我为中心。神看重我们是乐心甘心乐意的服侍，因为这段话的目的第二个是叫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想要做活祭，但我们不甘心乐意当活祭，因为如果除非说你把我杀了，你杀了当然你就是死的祭物了，神要你走上祭坛。当一个人能够走上祭坛的时候，他是丰富的，他是美好的，就是我讲的，我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里面，他碰样的环境，但是同样的环境，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却是充满光的。第三个，这段话提供的方法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这一句话呢，是说这里面呢是提到了，说是叫你们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一段话在整个的文法结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翻译，就是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你们将会明白，你们将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了。我再讲一次哈，这一段话可以用这样子中文的翻译，从他的文法分析去分析哈，他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不需要效法这个世界，你没有必要效法这个世界，你只要呢做一件事情，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子你就会明白，你就会证明你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很难想象我们这一个人在地上，这一个人是神的心意中人，我们也很难想象我们这一个人的人生在神里面是一个神的旨意，但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神要人尊重生命，神要人从心里面就尊重他这一个人的生命的主，不允许人糟蹋人，不允许人毁谤人。神的慈悲就是有主权的，神整个人的属性的核心就是怜悯。这里面提到了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的心意讲的就是心思，这里的心思表示从人心里面发出的一切意念。所以他说你只要怎么样，让你这一个心，好像箴言里面讲的，一个人一生的果效就在心，保守的心就保守了你这一个人。所以神说我的慈悲是胜过这环境一切的东西，你只要定睛把自己献给神，那么保守你跟他的心，他在你心里面一切的作为，你这一个人就能够是他的工作，是他的旨意。这里的旨意，如果你查所有的英文翻译本，十本里面有八本是 will 意志。你说我心意更新了，并不是我的事啊，谁说不是？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当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把你的自由意志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意志了，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意志。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中文讲，中国人很讲说人天人住什么自住的人住自住天住，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保守的时候，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神就全然接掌你这一个人。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你自己愿意心意更新，把自己交托给神的时候，生命更新，内在的更新的时候，你这一个人就在神的保护权柄底下了。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想到好像就是保罗的经历，往大马色上去的保罗，我昨天在门徒训练提到这一段，往大马色去的这个保罗，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他父亲是法利赛人，他的祖父肯定是法利赛人，他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名这个怎么样，这是一个传祖传的法利赛人，他又在最优秀的加玛列人门下受教。那么当这一个斯提凡受害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看见了，然后呢他说这一群人非杀不可，所以他就要求大祭司给他一个追杀令，他就带着这个追杀令呢，从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斯提凡一被杀的时候，对不对？基督徒就开始逃了，因为有杀就开始追杀了。那么你从耶路撒冷，你往东走呢，你到沙漠里面去了；你往南走，你到沙漠里面去了。你往西走，你跳海去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往哪里逃？只有往北逃。那斯提凡一杀，开始可能耶路撒冷有3000-5000基督徒开始西家带卷往北逃了。保罗不是省油的灯，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邀了这一个追杀令，带着追杀令，带着人马往大马色去，可能可以在那边设置一个屠杀点，可以拦截基督徒把他们全杀了，这样子的一个人。圣经熟不熟？熟啊。认不认识神？天地造物的主知道。他的品格里面是不是神充满神的品格，神的怜悯慈悲？一个人，你会不会主用的跟要大祭司的追杀令，然后带着一帮人去大马色，准备去追杀、斩尽杀绝基督徒？你会不会做这种事？你可能不会像他那么凶的。这一个人里面混乱，神的知识没有帮助他，他跟神没有建立关系，他的心里面的混乱非常的混乱，他跟神的关系只知道神一定是很可怕的，所以他知道神是公义，必须斩尽除绝，所以他有决心，但他却忽略不明白神的怜悯。这一个人，这样子的一个人，神用大光照他，大光照了他以后，他知道他内心世界的冲突不是一般人世界的冲突，这一个人的冲突知道根源是他对神的认识没有完全的清楚的认识。 第二个，他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有健康的建立起来，他是一个分裂性格的人，他自己都承受不了。当大光照了他以后，我昨天也讲，我说神让他瞎了，你知不知道不瞎他会怎么样？喝了老酒以后呢，感觉自己该去杀了，那个冲突要把他完全的把他整个人的凶残暴露出来，神让他瞎了，所以他什么都不能做，人得牵着他的手到一个神指定的人面前向他悔改，让那一个人来向他施恩的祷告，这一个人保罗的眼才开。我们心意更新的变化，需要神的光来照。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心意更新的变化了，我们需要圣灵更深的光照在我们心中。最后，遵照这段话的结果是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善良、纯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善良就是圣洁，就是一个圣洁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里面有一个故事提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意人，他这个生意人呢被安排去参观一个铁工厂。那么这个铁工厂呢，看这个很粗很粗，12寸一尺厚的钢铁，他要切这一个钢铁，他必须用什么火炬？你知道那个喷的那个火炬？这个火炬呢，要从红色变成蓝色，然后才可以切割，然后呢，就让他这样一直切切切切切切，一尺厚的钢铁就切开了。但是那么 powerful 的火炬，只要这个钢铁里面有锈就锯不开。我再讲一次哈，纯钢你用这个东西呢，你可以把它切开，有生锈你很难把它切开。这个锈你的火去烧它，它把你的所有的能量全部散掉。钢，纯钢，你这个能量一切过去，它就在那凝聚，它就一直一直跟着凝聚，你怎么切它，它就什么形状切下。当你有很多的锈的时候，它把你的能量全部散发出去，你没有集中力量，你很难切割。圣灵要在我们这一个人的身上做切割的工作。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是把我们自己交给圣灵的刀来切割。神要先除去我们的锈，才有办法来切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工作，这一个火炬要在我们身上才开始有雕刻的工作。我们最近在发这个侍奉调查表，我已经收到了20几封，快30封，但是我们教会的人绝对不止这些，在中文堂的，我希望你们回去呢，把这个侍奉调查表继续写完，因为神呼召我们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就是一个活祭。你不要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把它放下来，我们要把它拿起来用，归给神，这就是其中一个当作活祭。 我下面要讲两个故事，希望这两个故事能使我们明白，我们因为神的慈悲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旨意，要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善良，什么叫纯全，什么叫可喜悦，而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将借着神的意志 will 的旨意能够坐在我们这一个人当做活祭的人的身上。这两个故事，第一个是这样提到了，他说有一个商人将220个金币交给传道人作为奉献之用，正当他将要这个支票开妥，手下人送来一封急电，那么这个商人看了这个电报呢，心情沉重地对传道人说，我的一艘货船在海上沉没了，货物呢全部损失，这个打击改变了我的环境，我需要重新开支票。那么传道人呢明白这一切，就将支票呢交还给这个基督徒生意人，然后呢就说你拿去吧，我很明白。这个商人呢把他开给他的支票呢当场就像这样子把它撕掉，然后另外写了一张支票，就把这支票交给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一看，1000个金币，原来是250个金币，现在变1000个金币。这个传道人很讶异地说，你有没有写错？这个传道这个基督徒生意人说没有，他说这封电报我认为是天上打来的，他给我个信息，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我应当将财宝积蓄在天上。弟兄姊妹，这一个基督徒生意人当他发生这事情的时候，他马上想到在他生命当中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允许的，没有一件是偶然的。他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到这方面，所以呢他就马上知道这是天上来的电报，跟地上来的电报在他相比较，天上来的电报对他的影响，对他的意义大于地上的电报。这种人是 discipline 过的人，这种人是被操练过的人。你我能不能在一刹那之间，在考验的时刻里面做出准确的决定，决定于平常我们的脑筋是看天还是看地。我们是需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当做活祭的，当该交的时候就在平顺之间就交了。第二个故事，波斯国有一个童话，小鸟本来是没有翅膀的，它们能唱歌，对不对？有好看的羽毛，但是原来是不能飞的哦。那么只是在地上呢蹦跳着，在被造的那一天，上帝将一切动物召到宝座前，对他们说：“你们都被造了，都给你们最美好的东西。那么我现在有心中有一个旨意，有一个工作想要给你们，谁愿意帮我背负一点一点重担呢？一点点的重担。”狮子心里想，我身体那么笨重，怎么能再负担呢？这个万兽之王悄悄的就走了， leader. 小兔推辞说，我太小了，心有余力不足，于是怎么样，也跳开了。牛马骆驼都找到借口推却了，到了最后只剩下一群小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虽然小，不能负担很重的东西，但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做一点。上帝只要一点的负担，一点的要求在我们的身上。于是上帝就把两根翅膀加在小鸟的身上，小鸟接受这两根翅膀的时候，感觉确实是多了两边的重担，但是上帝跟他手一挥，跟他们说，你们都振起来，负担，把这个负担振起来，往前走。这些小鸟们呢，就听了上帝的话，就把加在他们背上的重担用力的拍动，他们就飞上了天空。翅膀的来历在波斯人里面的启示是这样的，弟兄姊妹，神向我们要一点点东西，如果你愿意把他给你的一点点东西回应他，你将有一个上帝给你的翅膀，在人生的困境顺境当中潇洒悠游，不再有重担。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耶稣，你说叫我们要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你也提供方法，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能让我们突破人生的困境，突破人性的困境，突破环境的困境，突破一个堕落罪恶世界的困境，你就让它腾空而飞。终于明白你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什么，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应许，需要肯的愿意的人拿出信心踏出去，就会有一个翱翔天空的生命经历。我们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为你这一次在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愿意谦卑到你面前来说，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振翅而飞，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